昨天呢，我讲一个赖扎和罗阿罗汉的故事，我现在想要讲一个在家居士信佛的故事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来了一个外道，叫做苦横外道，他对佛也还是有礼貌的，然后坐在一边，佛先说话，佛说你的老师施设几种业，使令你们不作恶，不敢做恶事而做善事呢？这个苦恨外道说，我的老师啊，不施设业，而施设法，处罚的法啊。佛说施设几种法呢？他说施设三种法，就是身法、口法、意法，这三种处罚。这个佛就问呢，这三种处罚里边哪一种处罚是最重的、最严重的？那么这个苦恨外道回答说，身法最重。这个故事是出在经上的，没有正面解释什么叫做身法，推测那个文的意思，比如说是用一个木杖来打你的身体，那么这就叫做身法了。这个身法呀，那是太厉害了，而不是口法，也不是意法。佛又说，是身法是很厉害吗？说是的。佛又说了一次，啊，身法是很厉害的吗？说是的。佛就默言而住，啊，就佛就不说话了。这时候，这个苦恨外道就问佛，说是你施设几个法，叫你的徒弟、叫你的弟子，啊，不敢作恶而行善呢？佛说我不施设法，我不用这个字，我是用业，我施设业。他们这个苦恨外道说，你施设几种业呢？佛说我施设三种业啊，这个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这三种业。那个苦恨外道也照样地问佛，这三种业里边哪种业力量最大呢？佛说是意业最大，而不是口业和身业，是意业是最大的。这个苦恨外道也照佛这样办法，连续问了三次，佛连续回答三次，是意业的力量是太大了。然后这个苦恨外道啊，就站起来要佛三匝，就走了。后来回到他的师父那里，就是尼乾子这个外道，尼乾子就问他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呢？说是我到瞿昙那里去了。说你们有什么谈论吗？说是有。你们有谈论，你完全告诉我。那么这苦恨外道就如此如此的报告了一遍，然后这个尼乾子就赞叹他，你是能为师父做弟子的事情啊，辩才无碍啊，智慧决定，就赞叹他。这个时候啊，在座里边有一个优婆离居士是相信尼乾子外道的。这个优婆离这个人呢，在那个地区，那个地区是叫做罗兰陀，好，在那个地区里边呢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啊，有广大的财富。那么他相信尼乾子外道了，他就当时站起来说，我也能够这样子啊，和瞿昙去辩论，我能够啊说服他啊，是来拜尼乾子做师父，我能这样子。这个尼乾子就是的，我同意你的说法，你去和他去谈论去，一定能够转化他的思想，来相信我，给我做徒弟。 这个孔汉外道说呀，未必，你可能给瞿昙做徒弟了啊。那么倪谦子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么这个尤不离这个人呢，他就向倪谦子告辞了，就到佛这里来了。到佛这来，那么在一边坐下来，就向佛请问，说是今天有个苦恨外道，说到你这里来，同你有谈话吗？佛说是的，他和我在这里有一段的谈话的。是谈什么话呢？佛也就是如此如此的一说。而这优婆离就赞叹这苦恨外道啊，啊，他的这个相信倪贤子，他有他自己独立的思想，啊，有大辩才，有大智慧，这样赞叹。其中就是提出来呀、啊，就是以身罚为最，啊，为最重，啊，为力量是最大的，而不是口罚，不是意罚，啊，这是倪贤子的思想。佛这时候说，说是你来了同我说这件事，你愿意和我来讨论这个问题吗？说是的，我愿意和你讨论这个问题，啊，这个是不是口罚意罚，而是身罚是最厉害的。那么佛说，我非常欢迎你来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呀、啊，但是我提出一个条件呢，你能不能遵守？说什么条件？就是要说真实语，说真实语，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，错了就认错，不要狡辩。好，说可以，我说真实语。佛说，比如说你刚才呀、啊，从道路走过来呀、啊，到我这里，你可能在路上啊，你一步一步的走路啊，可能会踩死一个虫子啊，或者是多少个虫子啊，你可能会这样子，你其他的人也都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，就是从路上走，就是无意中把虫子踩死了这件事，你们的师父对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看法呢？因为是有罪是无罪的，佛就提出这个问题问他，那么他就回答了，说我们的师父说呀，说有失他就有罪，没有失就是没有罪。佛说你说这个失是什么？什么叫做失呢？这个优婆离说，失即是意业。要说明白一点呢，如果你在路上啊走路的时候，你有意地去把这个虫子踩死了，那你是有罪的。如果没有意，我无意地，我不知道我把这个虫子踩死了，那就没有什么罪。那么这个优婆离这么解释完了，佛说你现在你说是身罚是最重的，现在你这样说是有意的去踩死一个虫子，这你这个前面的话和后面的话矛盾，后面的话和前面的话相矛盾的，你好好想一想再说。那么这个时候优婆离呀，他就不吱声了，默言了啊。这个时候佛说啊，你有没有听见人家讲个故事啊？说是啊，这个山里边呢、啊、有仙人呢、啊，这个仙人在山里边住啊，他有一个女孩子为他做侍者，啊，讲这个故事你听说过没？说听说的，不过不知道你们各位听说过没有？我这故事也讲一讲啊。这个仙人呢、啊、是修梵行的啊，但是他的侍者是个女孩子。女孩子呢，这个女孩子有点特别呀、啊，她走过的这个泥土的道路啊，这个就现出莲花的痕迹，就是一坨一坨的莲花，现出痕迹。那么这一天，这个国王到山里面去打猎，没看见这个女孩子，但是就看见这个一坨一坨莲花在路上， 在这道路上现出来，就问这个旁边的人说怎么会这样，这怎么回事。旁边的人就有知道的，就是就报告这个国王说，这个仙人有个女孩，这个侍者，这个女孩子走路就会现出来这种现出莲花的痕迹。哎，这是奇怪呀、啊、正这么说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就来了啊。这个国王一看见呢，很惊讶，哎呀，这个女孩子这么美呀、啊、美丽呀、啊、很超过一般人。那么而这个这国王，这当然他有他的权威啊，他也有不讲道理的地方，就把这个女孩子，就叫人把这个女孩子抱过来就带走了。说这是仙人的侍者，国王怎么可以带走？他仙人不需要女人嘛，所以我们就把他带走好了。而这时候仙人不在，带走了，这先不提呀、啊。过了一个时期，仙人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，就看不见这个女孩子了啊。就是怎么不见了呢？这个仙人一入定就知道了，被国王抢走了。然后这个仙人呢，就到国王那去，就向国王啊，就想要把这个女孩子要回来，就对国王说这件事。国王说，你是仙人修梵行的嘛，不需要女人嘛。这个仙人说，我是不需要女人的，我是修梵行的，但是这个我还是需要一个侍者，他给我做侍者做的我很满意，所以我还是愿意他回来给我做侍者。这国王就是不给，这个仙人说了多少次国王也不给。然后这个仙人呢，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今天晚间呢，你不要忘了，一直在想念我，你一直想念我啊，不要忘了这个事。那么这仙人就回去了，回到山里面呢，啊，夜间时候他就入定了，他心里面一作念，就从天空里面下这个大石头啊，像下雨似的，把这个皇宫啊，完全都变成石头山了啊。那当然它不是地震啊，包括王啊皇宫里面完全都砸死了，这个女人没有，只有这个他这个侍者还是很安全的，其他的统统都砸死了。佛就说完了这个故事啊，就问这个优婆离，说你听说这个故事没有？说听说过。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说是啊，你说身法中说是，比如有一个人呢，他拿着刀啊，拿着利刀，在那个罗兰陀这个地区啊，就是在一天之内啊，能把这个地区的人完全都杀死了啊，堆成一个肉山，能做到吧？他是做不到，这是做不到。但是这个仙人有了禅定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神通的力量，他也不用刀，他就是这一入定，心里面一作念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死掉了，都可以被火烧成灰。这件事你相信吗？相信。所以这倒是身法重呢，是意法重，是意业的力量大，是身业的力量大。那么这时候这个优婆离这个人说，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尼乾子他这个人呢，邪知邪见的，我现在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我尽行受，做佛陀的弟子，他就改变信仰了，相信佛。然后佛这个时候啊，就为他说苦集灭道的道理，这个人得虚脱欢了，得了虚脱欢的时候，他又说，我现在皈依佛，尽行受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啊，我为佛陀的弟子是优婆塞，说优婆塞。佛说啊，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呢，你相信佛教应该默言，应该是默言的。这个优婆离说啊，哎呀，佛陀啊这么说，我心里面更加欢喜啊。说这个外道的人，我要去相信一个外道的大老师啊，他们应该啊，这个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面敲锣， 说优婆离皈依我了，优婆离皈依我了。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报纸啊，我们现在是应该登报纸的。那么这个随这个佛这个优婆离说啊，说是我从今天开始啊，佛陀的呀、弟子必求必行依优婆塞优婆夷都可以到我家里来。好，从这么以后，尼贤子他的弟子不可以到我家里来。佛说呀，你很久以来呀，你很尊重了尼贤子和尼贤子的弟子啊，你还是供养他，你还是你的这个给他饭呐、供养他的饭菜，维持他的生活，还是做这件事。那么这个谁优婆离说啊，哎呀，你佛陀这么说我心里要更欢喜。我以前是听人家说呀、说佛陀啊只告诉人供养佛陀和佛陀的弟子，不供养其他的人。今天佛说这样说不是这么回事，那是人家毁谤佛了啊。他又重说一遍啊，我弟子优婆离尽行受皈佛皈法皈依僧啊，然后啊离佛就回家去了。回家去了这件事啊，这苦恨外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啊，就知道这件事。这个优婆离回到家去，他家里面有守门的人，他告诉这个守门的人说，从今天开始我是佛教徒了啊，佛陀的四众弟子可以到我家里来，尼贤子的弟子不可以到我家里来，要是他要饭呢，我们可以给他饭吃。就对这个守门人这么一讲，那一讲完了呢，这个优婆离就回到房子里边去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再说这个苦恨外道知道这个消息了啊，回去就报告尼贤子了。尼贤子说没有这种事，他一定会降服了瞿昙为我们做弟子的，不会，他不会为瞿昙做弟子。那么这个苦恨外道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自己亲自去问一问。不，那这样好了，你就去问一问好了。那么这个苦恨外道就来到优婆离的门家里面呢，就先是看见守门的人嘛，守门人就对他说是我们家的主人呢已经是佛教徒了啊，就如此地说。那么如果你要是要饭吃呢，我们可以主人会给你，还是供给你的。这苦恨外道一说我不要饭吃，一转头就回去了。回去了就报告了尼贤子，尼贤子说心里面有，他真的吗？那么这个苦恨外道说好，你自己去看看。那么这个尼贤子就带领了500个弟子浩浩荡荡的就来了，就是到这里来。到了优婆离这个门口，这个守门的人也这样子向尼贤子如此就这么一说。那么尼贤子说你报告他，就说尼贤子来了，要同他见见面。那么这个守门人到里边就报告了优婆离。优婆离说这样的哈，是从大门进来以后啊，这个中堂这里呀、你摆一个大的座位，周围也放一些小的凳子椅子，就放在这里哈。过了一会儿，守门人报告说准备好了，这优婆离呀、就出来了，他自己就上了坐下来，说是告诉守门人，说你通知他，他们愿意来，愿意进来就进来。那尼贤子那领着他的弟子就进来了，进来一看，这优婆离在那座位上坐。尼贤子说是你这好像是出家人是这么一个态度，这样子来招呼我。这个优婆离说呀、这个座位是我的，我愿意这样子就这样子，旁边有座位你还愿意坐就坐，就这个态度。 说是这个逆天子就说本来是你去降服瞿昙的嘛，怎么又忽然间为瞿昙做弟子了呢？这个优不利说啊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听听，讲故事你听听。说是有一个年老的婆罗门呢，他娶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做太太，经过多久就怀孕了。这个太太就对这个婆罗门说啊，给孩子啊买一个玩具来，买玩具来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婆罗门说，等到生产以后再买来得及吗？现在不要买嘛。但是他这个太太非要买不可，那么呢，他只好随顺他去买。说买什么样的玩具呢？说买个猴来，买个猴来呀，给孩子做玩具。那好，他就出去到街上买一个猴来，就是很活泼的这个猴，买一个猴来。这个他这个太太说，这个猴的这个毛的颜色不好看，去演一演，再倒一倒，使令他这个光颜色是眼睛个黄色啊，光亮一点，看着美好一点。好，那么他就拿这个猴到这个市场里面，这个做这种生意的地方就去演，就对这个那个服务员说，要把它演成黄色，然后再倒一倒啊，使那黄发亮。那个服务员说啊，演有可能他还能接受，这个猴可能会容忍这件事，要一倒这个不得了，就把它倒死了啊，倒死了，这个猴的身体是臭的呀，那时候就是不能做玩具了啊。这个优不利说完这个故事，就对他说：“说是你平常对我们讲的道理呀、啊，受不了别人的问难，别人一问难，你说的道理就垮了啊。就像那个猴不可以倒啊，一倒就完了啊。说是我们呢、文上说是波罗奈伊啊。”要是到这个演房去演什么演色啊，一演就能演得很好，然后用这个器具把它倒啊，就能很光亮很美。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道理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越辩论呢，越显示他的微妙，他不怕你辩论，不怕你辩论。所以你说的道理呢，只能那个愚痴的人容易接受啊。智慧的人是不能接受的，佛陀说的道理就是有智慧人能接受，愚痴人的句不接受这件事。所以我就从今天啊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是佛教徒了，我不相信你了。这个倪仙子听了这话以后，吐了一口血，就走了回去了。回去了就离开了这个地区，到另外一个地区得病就死掉了。从这一个故事看出来啊，佛法是真理，不怕你问难的，而且能够啊，经过长时期的文思修，还可以得圣道，而不是那个外道的说了一些邪知邪见的事情啊，使令人愚痴，使令人增长很多的罪过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佛教徒相信了佛法，要生欢喜心。